习近平在9月14号到16号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是他自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首次踏出国门。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13号盛赞，这个是中方在中国共产党20大前夕展开的一次最重要的元首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境内官媒党媒就接力宣传习近平新力的旋风外交，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所长丁晓星9月15号亦都在环球时报写文章说，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上百倍，2021年达到500亿美元，关系从零开始一路向前，取得丰硕的成果，中亚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区，这个在中国的周边绝无仅有。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更加是锦上添花，在9月14号授予习近平金鹰勋章，帮助塑造他是伟大领袖的神话。但是中国境内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的评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在西方文明世界已经完全没有朋友，从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到日本等大国都一一得罪了。而这次习近平的中亚行，除了是派遣换个人的声望之外，更加凸显出中国现在能够结交的只有这些缺钱的丐帮兄弟，包括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等。他说习近平这次出访主要是巩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时候，中国经济底子仍然厚，但是处在上升的发展趋势，就算九年来是花钱600亿美元，换不到什么的经济效益，或者还能够换来区域影响力或者军港和军事扩张的利益，但是美中交互这四年以来，中国现在的经济走滑下滑，面临内需不振等三重压力下，这位观察人士说，虽然习近平这一趟的派遣的力度比往年弱，但是中国人民反对继续搞一带一路的声音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习近平这边撒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中亚那边接触到的都是当权的权贵，靠花钱贿赂他们搞定这些项目，跟当地老百姓是没有关系，他当然反感，他反感是正常的。习近平9月16号在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向中亚地区提供的援助包括15亿人民币的粮食等人道援助，未来三年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免费实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5000个人力资源培训名额，并且未来五年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等。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一带一路实施九年来，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沿路各国早就涌现高涨的排华声浪。
排华的问题在于基层社会拿不到带一度投资项目的红利，也就是投资下去了之后，当地人可能土地被征收了，环境被污染了，可是却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施建宇说，排华的问题在于基层社会拿不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红利，也就是投资下去之后，当地人可能土地被征收了，环境被污染了，但是他是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特别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人民年均所得大概就是1000多元美元，一个月才100多元美元的这种收入已经接近贫穷线，一带一路对社会的草根来讲并没有实质的帮助，真正拿到好处的可能就是当地的高官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将一些回扣送回了中国。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当然反华。俄罗斯大报独立报2018年中旬亦都曾经引述哈萨克的一份民意调查指出，一带一路滋生腐败，破坏生态，中国花的钱越多，当地人民越反感。哈萨克民众反对中国移民的民意占比已经从2007年的 18% 大幅上升到2017年的 46%。施建宇说，除了一带一路红利没有进入草根社会，中亚地区人民非常不满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因此两项因素加成之下，他们对中国官方和人民的厌恶感是越来越高。施建宇认为，习近平近期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突破是来自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建设长达500公里的中吉乌铁路。他说，这个倡议提出20年来，俄罗斯一向反对，因为被排除在中国通往欧洲的经济利益之外。 不过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点头同意，未来两至三年内中国连结吉尔吉斯直达乌兹别克的铁路顺利建成后，将被习近平列为一带一路的具体的成绩，让他可以对内宣称中国货物可以直通欧洲，节省至少一星期的运输时间。不过事件宇说，就算铁路建成了，中亚对中国经济只有杯水居身的效应，但是一带一路它是让中亚各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例，这两个国家根本没办法偿还欠中国的债务，未来只能够沦为中国的附庸国。综合媒体的报道，吉尔吉斯斯坦约欠中国18亿美元，塔吉克斯坦就欠中国进出口银行11亿美元。土库曼今年6月虽然已经宣称是还清了是欠中国的81亿美元的债务，但是多数是以出口天然气等产品来到抵债。事件宇说，习近平这次出访中亚主要是拉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未来或者是可能兴建中吉乌铁路的支线直达哈萨克斯坦。他还说，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冲突，互争霸权，虽然中国过去一向是让俄罗斯负责该区的安全防务，但是近几年以来，中国和中亚各国暗中是出现双边的军事和轻型武器的合作。
中国成立了十几家私人的安全保护公司，这私人安保公司的骨干基本上都是退伍的解放军或者公安或者警察，也就是说他们是脱掉制服的武装人员。
谢建宇说，中国成立了十几家私人的安全保护公司，这些私人安保公司的骨干基本上就是退伍的解放军或者是公安或者是警察，也就是说他们是除去了制服的武装人员。一些安保公司在吉尔吉斯、在塔吉克基本上已经是横行无阻，他们只是没着制服，等于他们也都是将当地的日常生活、社会形态是摸得很清楚。哈萨克有一些顾虑，所以哈萨克作出了一些限制。未来如果俄罗斯愿意松手话中亚国防安全，他不要是全部讲话是势力范围的话，中国随时可能将这些着着便服的武装人员再着上制服就可以了。一带一路迈入第十周年，部分观察人士说，中国的经济前景严峻，已经玩不起这种是用大派钱来到换取国际影响力或者是习近平个人声望的游戏。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号引述多家的经济机构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受到清零政策、楼市低迷等冲击，已经不可能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该报道引述美国海投宏观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在2030年将会达到约相当于美国经济 87% 的规模，但是基于劳动人口和生产力的疲软等因素，将会在2050年跌到只有美国经济的 81% 的规模。另外报道引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预测说，中国从2021年到2050年间每年平均只有 2-3% 的经济增长，远远低过中国政府今年所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位于中国河北的金融学者何刚兵亦都直言，受到清零政策的人为政策的冲击，中国经济的走滑态势非常严峻。他说他对人民币近日对美元的汇率贬破7的走势是尤其不乐观，因为从四大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来看，人民币还会长期走贬。何刚兵对美国之音说，
地域经济发展的态势，中国的经济在下滑，人为制造的下滑，这个现在没有排除，这个非常明显。第二个就是中美两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是背离的。
他说，第一，经济发展的态势，中国的经济是下滑，是人为制造的下滑，这个现在没有排除，是非常之明显。第二，就是中美两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是背离的。何刚兵说，美国经济走强，美联储透过连续加息来到压制通胀，他预估下星期重要加息是75个基点，但中国央行他是逆向持续减息，扩大两国资金的利差，将会促使外资更进一步流出中国，亦都会助长美元升值。另外他说，中国与国际大国在交互的前提之下又与俄罗斯结盟，还在台海引发战事恐慌，外资近期撤离中国市场的趋势明显，亦都带动人民币走贬的力度。这个从中国经常贸易的外汇入账仍然多，但是外汇储备它是减少的趋势，看得出外资近期流出非常之快。最后从购买力评价的比较来看，何刚兵说，人民币被高估， 未来长期走贬才是合理的趋势。他说简单以 iPhone 14的售价来看，在美国卖1000美元，他是在中国卖10000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汇率应该持续贬值到1美元对10至14元的人民币之间。他说中国央行有能力阻止人民币继续走贬，一如2014至2015年间的做法，只要抛售上万亿美元就可以阻贬，或者是在境内制出限制个人换汇的行政手段，虽然这个手段是很难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